弟兄姐妹们，主的平安。谢谢诗班的献诗。当我在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思想回应诗歌的时候，有两首歌我很难做出抉择。一首就是耶稣恩友，另外一首就是今天诗班的献诗。所以最后我选择了耶稣恩友。没想到后来发现，哇哦，我们同感一个灵。很感谢神，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的题目是神使我们安静。我们今年以来，我的讲道一直是沿着约书亚记一直往下走，今天来到了最后两章的一开始，在23章的第一节。这段时间是一个这些经文它是涵盖着一段时间，从他们攻打耶利哥，攻打迦南地，到得了应许之地分地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耶稣亚感到自己快要安息主怀了，所以他要召集以色列人来订立遗嘱的时候，在分完地之间的这段时间里面，圣经只用了一句话来描述这段时间，这句话就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以世为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多日是多长的时间并不重要，圣经没有很明确的去告诉我们这个时段是多少。这段经文的重点是神使以色列安静，从分完地也到耶稣亚知道自己离世归主的日子，近了这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长，但圣经只用了半节经文一句话来说。我们常常会说，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新闻越短事情越严重，内容越丰富，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圣经只用了一句话来描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以世为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我就在想，我很快进入三年要完成了，在过去在活水福音教会的服事，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怎么总结？我巴不得我也能够说耶和华使活水福音教会或者是华牧师安静，这是 一句多么美的一句话，概括了那段时间。我相信所有的人，当你结束你的一生的时候，或者结束某一段生涯的时候，如果能够你能够总结出的也是这节经文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事情，不需要再去写其他的。而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神使他们安静了。那什么是安静呢？安静有时候是指心灵层面的安静，处事不惊，沉稳，意识不慌，有时候是指性格方面的安静，性格比较内向文静沉默寡言。但这个性格上面的安静是真的安静吗？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以前的性格跟现在的性格很大的不一样，我都觉得我不适合做牧师的，因为我不会跟人家说话，因为我沉默寡言，性格很内向，所以我可以半天跟朋友坐在一起喝茶一句话都不说，我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一个礼拜不出门，我不会觉得孤单。所以我很难理解有人说被关禁闭三天会发疯，不会的啊，我关一个礼拜觉得很舒服。可是呢，内心是否真的安静呢？不会的，内心还是有许多的澎湃，只 只是没有表露出来。思想里面想很多，我跟朋友坐在那边半天不说话，但是我在想，诶，他为什么找我，找我也不说话，发生什么事情，等一下会不会跳下去呢？因为他偶尔会说他们家曾经有人从五楼跳下去，他说现在的女朋友跟他分手了嘛，我那内心想很多，但是不会说，这是性格方面的。所以性格方面的内向不代表真正的安静，有时候是环境层面的，哑怯无声，寂静，万籁皆寂，但这真的安静吗？有人生活在闹市里面，所以晚上到半夜两点的时候夜市才会结束，接下来四五点的时候呢，开始早市又起来了，闹哄哄的。哎，后来他又去工作，他工作的环境是八个小时是在145分贝的那种环境当中。你们知道145分贝是什么概念吗？一只老鼠跑出来，经过你的脚掌，你发现了，一看，哇，老鼠！所以姊妹尖叫的时候，那就是145分贝。八个小时在那个尖叫的当中，你会不会发疯呢？但不会的，因为习惯了，可以在那边睡觉的，可以在那边工作聊天的。可是呢，有一天出差去到一个山里面，晚上睡觉的时候，真落到地上都可以听到那个环境，反而睡不着了，因为静得害怕，这个环境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怎么有可能这么静呢？就很慌张。所以环境的安静也不是真正的安静。那这节经文到底在告诉我们是哪一个层面的安静呢？我们先来看看字的分析。圣经和合本圣经将这个希伯来文翻译成安静，可是其他的译本是否会把它翻译成安静呢？因为我们知道和合本圣经是在100年前，所以有一些时候经过一些年代，语言会有所变化，100年所用的词跟今天的意思可能会有一些稍微的不一样，但也有可能是那个翻译的人他要表达的那个意境我们可能抓不住。所以当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特别我很喜欢去看不同版本的译本之后，那从这些译本当中我们更能够了解这个词的所有含义在里面。所以呢，有一些圣经把它翻译成平静，新译本跟诗稿本，诗稿本是天主教的中文圣经，有一些把它翻译成太平，比如李正中译本，有一些把它翻译成平安，现代译本跟当代译本，因为这个字所包含的是有这些内容在里面。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 rest， 可以休息，这是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我查了之后只有一本圣经把它翻译成 secure， 新译本，新英文译本把它翻译。所以这是从这些译本当中我们可以多多的去明白这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它的意思是有平静，有太平平安，你可以休息，你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那我们再看看圣经其他地方的这个希伯来文字它用在哪一些地方。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当设立十诫的时候，设立安息日的时候，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以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个安息用的是同一个字。 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婢女的 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用的这个安息也是这个希伯来文。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在，使你得安息。因为神吩咐以色列人不要在锡安山了，你们要起来往前走，去到应许之地。可是他们知道前面要征战的，神就说，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就可以得安息。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因为他不会捣蛋，不会去惹祸，他会循规蹈矩，也必使你心里喜乐。他用的是同一个字。你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将这地赐给你们。所以在这节经文根据上下文，和本圣经把它翻译成平安。完善第五章第四节，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周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等到你的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地，又使你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用的也是这个字。耶和华照着向你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你们四境平安，你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交在他们手中。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这个字翻译成平安，根据上下文，根据当时的情形。所以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使用的很多，但基本的意思就是平安跟安息。有时候会说让他们居住在那里，居住在那里的意思是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很安全的去居住。所以我们说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平安跟安息。那我们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来看这个安静是什么意思。上文提到以色列人得着了应许之地，然后分了，所有的支派都分完了他们本应当得的。下文呢，直接的下文就说，不以四周的一切仇敌征战，不以四周的一切仇敌征战，没有征战，所以是安静的。然后接下来二十三章的跟二十四章，就耶稣要给他们订立遗嘱，他要离开了。当然在接下去的整个的整本圣经的下文，就在进入士师时期了。那进入士师时期，那就不是安静了，那是大混乱的时期了。也就是说这个安静只存留在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不以四周一切的仇敌征战。以色列人得地之后，神使他们休养生息，平安度日一段时间。他们经过四十多年的旷野跟战争，那神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安静，并且获得安静的方式是不以四周的一切的仇敌征战。从这些分析我们了解到，安息的基本意思就是，安静的基本意思就是安息、平安、平静或者太平。所以这段时间呢，跟耶稣亚记21章的23节所说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是呼应的。在这段时间神特别保守他们，使他们国中太平，没有征战。那安息安静的状态是怎样一个状态？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呢，是安静的外在的结果。而安静的内涵是什么呢？四周没有打仗就会安静吗？不见得。不和敌人，不以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 我们要思想，是以色列人不与仇敌征战呢，他们不主动去进攻呢，还是敌人不与以色列人征战？这是两个方面的。有些时候我们不惹事，可是别人放不过我们，时不时的找我们理论，时不时的攻击，那你也不得安静，是吗？有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为了所谓的伸张正义，为了替神说话，哇，我们就去发表很多意见，我们就要去维护神，维护教会，这也不得安静。到底 这你所说的是什么？以色列人能够安静，是因为不以视为的一切敌人征战。不以就说明两个要素，第一，自己不主动去征战讨伐，第二，敌人也不会来进犯征伐。所以这是最后的总结了，自己没有去打仗，没有去打别人，别人也没有来打他们，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是安静的。所以内在的安静呢，才是这里所要说的安静。两个国家跟地区几十年没有征战，是真正的安静吗？海外的华人都很特别，来自两岸三地，两岸七十年几乎没有打仗。当然我知道打过两次，因为我是福建前线长大的，其他的时候都没有打仗。但安静吗？根本不安静，备战备方为人民，只要一个小小的土包都挖成防空洞，哇，都很紧张，那根本不安静的。所以两国不打仗不代表安静的，所以不以四周的敌人征战，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不一定是安静的。以色列人是处在敌人的包围中，圣经说神使他们安静，这包括他们内心的安静，不单单只是外表没有打仗而已，不是他们要像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要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拿着工具在那边劳动，那种也那个时候也没有打仗，但那个时候是不安静的。这个时候的安静是神使他们的内心也是安心的，他们相信神会帮助他们，使敌人不敢进犯的。所以他们在那段时间里外都是安静的，这是对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是最好的诠释。因为相信神，相信神既然把这地赐给他们，也会赐给他们安静，就像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在西奈山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尽管前去，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你们就必得安息。所以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对神有信心，所以他们不用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拿着农具去做工，他们内心有安静。所以真的神使他们安静，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第二个，他们的环境当时也确实是安静的。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在这段时间四围的敌人确实没有来犯，以色列人确实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在那段时间他们不用经历战争，神使得周围的四周的敌人没有起兵来犯。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安静是内心的安静，才是真正的安静。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即使在环境太平，内心还是无法安静的。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安静。我在中国做宣教士十几年，在那十几年当中经历的很多，可是我觉得很安全。 我也不会为金钱去忧愁。那个时候 一年也就一万出头，并且还要其中拿出6000块还我的学生贷款，剩下的还要买4张飞机票，一年来回美国，剩下的那些有些出差还得交饭钱，但是从来不担心说会饿着，因为我不觉得说神把我派到那边去会让我在那边减肥啊，所以心里很安静，很平安，不会担心金钱，从来不担心金钱的，甚至有2年多的时间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的，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在那样的状态我从来没有为金钱担心过的。可是呢，回到母会之后这3年，也许是因为作为移民，因为在中国我就觉得我学生那么多，朋友那么多，我最多没饭吃，打个电话叫人请客都有，我走到哪里有时候我不能住店的，因为我没有中国的身份证，我只有中国的护照，住店很难的，但我不担心，打个电话也有人会接待我的，我还没有睡过马路。可是到美国之后，我只能跟你们说，我的钱比以前的要多得多许多哈。可是我有时候会躺在床上还会想，这个 mortgage 哈，这个税哈，这个汽油哈，哎呦，这个地下室进水又要处理哈，啊，屋子上面又要换了哈，窗户开始烂了要油漆哈，然后就觉得不安全了。人就是这样，好像有这种移民恐惧症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希望你们没有，我是有这种，好像不在中国再穷我也不怕的，我们就是有这种其实在这边的生活是比在国内要安定，以我做宣教士的身份要安定得多的，可是我的内心反而不安静，所以有时候内心的安静是最重要的，内心安静的人即使敌人视为环绕，就像你会看到这节经文，视为的仇敌不以视为的仇敌啊，那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是处在敌人的包围当中哦，视为的仇敌把他们围在当中哦，以色列人是一个弹丸之地而已，并且我们从圣经我们知道四周的那些人的军队更强大的，他们处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们可以安静，或者身处险境还是能够安静。公元1735年，约翰卫斯理离开英国，他来到美国，他怀着一个很伟大的心愿，要将福音传给在美国的印第安人，所以他就1735年就坐船来到美国，用了3年的时间在宣教工厂去传福音。很可惜，传到最后那3年，传到最后，印第安人也讨厌他，美国的白人也讨厌他，两面不是人。最后他灰溜溜的坐上船回英国。现在我回中国13个小时的飞机，遇到天气不好就稍微一点颠簸哈。可是当时呢，1738年他回去的时候，2月份，他在大西洋上面就会遇到风暴。你们可以想想那个时候的光景是什么？一艘帆船，木头的，在大西洋上面遇到风暴，举目一看，所有的都是海水，波涛滚滚。那艘船在那边很渺小的颠来颠去，你会做什么？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赶快临时抱神腿哦，跪下来祷告。哇，很恳切的祷告。他就在那里看到一位德国的莫拉维亚兄弟会的基督徒，他在那个惊涛骇浪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安静，那个处事不惊，那个沉稳，让他很羡慕。 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环境当中，他怎么能够安静下来？怎么能够不惊慌失措？所以他就很羡慕他。所以这是真正的内心安静的人，即使在危险当中还是能够安静。所以我们说这种安静是出人意外的，这是对神有信心的体现。我们说我们对神很有信心，可是我们对人没有信心，我们对环境没有信心。这我告诉你们，我也提醒我自己，这样的信心是假的，这样的表现其实不是真正对神有信心的。即使我们处在惊涛骇浪当中，我们也相信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这是神所赐予的信心。所以从那个莫拉维亚兄弟会的那个基督徒当中，伊翰·卫斯理就看到了他对神的信心。当以色列人处在视为的敌人、视为仇敌的包围当中，他们还能够安静。圣经就说神使以色列人安静，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这正是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的上半段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有平安，能够安静下来，不惊慌失措，真的是非常出人意外的。当然英文圣经的翻译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平安，确实很难理解，为什么刺猬的敌人包围着他能感受到平安？为什么在大西洋大海当中遇到风暴，随时船有可能被打翻的情形之下，他能够感受到平安，他能够安静下来，真的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我们是否想要获得这样的平安呢？我们如何去获得这一份平安呢？首先，重建与神的关系。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是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愿不愿意重建与神的关系呢？我们对神重新认识。约翰·卫斯理改变了，当他在那个船上遇到这个莫拉维亚兄弟会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从他身上看到了，他很羡慕，他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羡慕，所以他上岸之后呢，他就去追随这群人，他就去跟他们一起旅行，从他们身上学习操练，他去效法他们，效法基督的人，就成为了现在的群道中。当他去效法的时候，他的生命得到扭转，后来他带来了英国的大复兴，也把这个复兴带到美国来。后来那些的从约翰·卫斯理身上看到他的改变的人，看到他的传福音的果子出来的人，也羡慕约翰·卫斯理，所以就追随约翰·卫斯理。所以行道宗不是约翰·卫斯理创立的，行道宗从来约翰·卫斯理从来没有说他创立了哪一个宗派，而是这一群人他们愿意追随他，就去效法他，然后就有了现在的行道宗，或者卫理宗，或者叫卫理公会。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宗派是最好的，我常常用这样的描述，我们都长得很漂亮，可是呢某个人他的鼻子特别漂亮，另外一个人呢他的眼睛特别漂亮， 我们都在效法耶稣基督，所以行道中的人呢，他们在循规蹈矩，他们在追求圣洁生活这一方面更加的像耶稣基督。其他的宗派有一些是在某一个方面他更加的突出，所以就有了不同的宗派，但这些宗派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大家庭里面，没有哪一个是最完美的，没有，只是他们在某一个地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所以就有了不同的宗派出来，但他们也有他们软弱的地方，不足的地方，所以他们这些追随他的这些人呢，就成为了寻道中。所以我们要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像约翰卫斯理一样，他去追随，他去跟神有连交，他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他重新建立了那个关系之后，不仅他的生命改变，他也使得别人可以从他的生命改变当中去改变他们的生命，带来教会的大的福音。第二个，也要重新认识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有时候很特别的，不是因为有神的帮助我们就一帆风顺，我们就不会遇到狂风大浪，我们向神求什么神就给我们什么，什么事情都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的，我们也不会受到敌人的攻击，不是的。在列王记上记下六章的地方，亚兰王派兵围困以色列，这个时候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五节，他就惊慌失措，因为大兵压境围困了城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上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以利沙是感觉得到的，即使在大兵压境的时候，以利沙知道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许多时候我们就像以利沙的仆人那样，我们已经处在神的保护中，却感受不到，因为没有看到，就惊慌失措，怨天尤人，就无法获得安静。许多时候我们是处在这样的关键当中。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下半段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接着在三十五节就提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上下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有神的帮助，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遇到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跟刀剑。不是因为有神的帮助，我们就不会遭遇这些事情，而是即使在这些逆境当中，神还是在保守保护我们，赐给我们平安。这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从人的角度，从属世的角度来看，这些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怎么有可能使你平安呢？真的让人难以理解，但有神的帮助，切切实实是可以有平安的。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是可以在任何环境当中，任何人的攻击当中， 任何情形之下，我们都可以有来自神的平安。最后我们要做一个总结，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旷野的漂流以及征服应许之地大大小小的征战，神使他们安静，他们对神有信心，即使是仇敌四围环绕，依然能够安静他们的心。所以圣经说耶和华神使以色列人安静。当然在那段时期，神也特别保守他们，使他们的仇敌不敢进犯，所以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和本圣经将此意为安静，很好的表达了这个意境。虽然有很多的新的译本出来，但很抱歉，我最喜欢的版本还是和本，因为和本的有一些用字是非常美的，就像把这个平安或者安息翻译成安静，那代表环境，代表内心，不仅仅只是代表他们没有战争而已，而是真的整个国家是国泰民安，每个人都可以在那边安静的生活，无忧无虑的生活。事实上真正的安静是心灵的安静，不是环境的安静。许多时候神并没有像那个时期的以色列人那样对待我们，有些时候神还是会把我们放在一种危险的环境当中，被敌人围城的那个环境当中，在太平洋大西洋的海面上经历到风暴的那个环境当中，就像以利沙即使身处亚兰军队的包围中，他的内心也是安静的，因为他属灵的眼睛看到了神的保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就像那位莫拉维亚兄弟会的基督徒，即使在惊涛骇浪中，内心也是能够安静的，觉得神会帮助他，神会帮助他，即使真的有一天要寻到，那又怎么样？又回到天家里面去。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他的心还是可以安静下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安静？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安静，不是因为神没有保守我们，没有给我们安静的环境，而是我们就像以利沙的仆人，虽然处在神的保护之中，仍然浑然不觉，惊慌失措，甚至要疲于意气用事，用我们的方式要去做点什么来获得那个安全感。就像当日的约翰卫斯理及船上的那些人一样，在周围的环境的影响下就无法安静，这很正常。许多时候我也是这样，我相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那为何我们的心灵无法安静呢？当我们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为何这样，当我们找到原因之后，我们怎么去改变？我们为何会受周围的环境的影响那么大呢？这是我与神的关系出现的问题，这是我的灵命不够成熟，这是我对神的信心不足，以为不做点什么事情，不争取一下什么，不说点话，或者堵住别人的话，或者做点什么，我就没有办法达到我想要的。 使得我们被环境、被人所左右，导致我们无法安静下来，导致教会无法安静下来，导致我们无法感受到来自神所赐的那个平安。心灵平静的人，即使经过死荫的幽谷，因为神没有说我们不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感到害怕，因为相信神与他同在，能够体会到神的保守跟安慰。所以大卫在他晚年的时候写下诗篇23篇，他能够很好的来提醒我们，即使是经过死荫的幽谷，相信神所让我们经历的是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相信在他难以承受的时候，神会为他开一条出路，使他能够承受得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像莫拉维亚兄弟会的那位基督徒，我们也能像以利沙一样，我们也能像那一群以色列民一样，他们在四围的仇敌的环绕当中，他们能够安心下来，相信即使遇到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也都有神的爱，也能够体会到神的爱。如果我们能够重新认识神，我们应该像约翰卫斯理那样，看到莫拉维亚兄弟会的基督徒那样处在惊涛骇浪中还能够安静，就追随他们，超量与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生命被更新，对神蛮有信心，活出基督的样式。从这些先贤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是能够被改变的。只要我们能够愿意，我们也能够像他们一样，能够去享受来自神的这种内心的安静，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事情上面循规蹈矩，让人可以看见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圣经说，我们是在世人面前的一台戏，让人可以看到，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让人可以看到活水福音教会真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一群基督徒真的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的，这一群基督徒真的是有来自于神那里的平安，看见我们对神的信心，成为别人效法基督的榜样。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经文，不到一节经文，但说他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即使四围仇敌环绕，神还是能够使他们平安，使他们安静。我们是否愿意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悔改，虽然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神你的儿女，但我们的心思意念还很软弱，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建与神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你，让我们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愿意来到神你的面前向神你祷告恳求，让我们 更多的来实现神你的话语，让神你来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也可以重新的认识何为神的帮助，让我们遇到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相信既然我们已经是神你的儿女，神你一定帮助我们，若你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真正的合神你心意的仆人，合神你心意的儿女。我们不能，我们软弱，但求神你来甘泉我们，帮助我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愿意把我们交托出去，我们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